拜，我想为大家先读两节的圣经，两段的圣经，这都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而造的，被创造而有的。然后第五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又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被造的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我们也愿我们预备我们今天的心，一起来这里俯伏敬拜，一起来说阿们。我们请大家低头安静我们的心。主，你也接受我们一起的赞美，我们也盼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宝座面前跟主你面对面，满被你的荣耀、你的恩典来高牧。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第236首，大哉圣哉耶稣尊名。 君王，天父，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心献给你，让主你住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心里面的王。天父，我们有什么不讨主你喜悦的，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敬拜蒙主你悦纳。天父，我们在这里经历到今天下午还有40多位要接受此洗礼，归入主你的名下，愿意做主你的荣耀的祭司，愿意做主你国度里面的圣洁的公民。我们感谢你赐给他们，好像你赐给我们所有人得到这样的荣耀的恩典。现在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掌权，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天父，我们纪念到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求主你医治我们；有心里面冷淡的，求主你再一次兴起我们；有受到世界的困扰的，求主你来释放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享受主你的自由的荣耀的自由的荣耀，叫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瑕疵里面得到释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们唱332首。今天下午有40多位要受洗归入主，他们都要像这个诗歌里面讲一句话，他们是属主的，我们也是属主的，我们一直都要讲这句话，直到我们有一天要到主的怀里，主的怀里面，我们还是讲这句话。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 Fanny Crosby 给我们为我们写的这首诗歌。 Fanny Crosby 他8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但他诗歌里面一直讲到就是说看见神，一直讲到看见神，看亲近神啊。这里第3节也是说他祷告的时候跟神面对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在这里。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个4节，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唱。 班要为我们献一首诗歌，叫《神的应许》。在诗班的献诗之前，我为大家来读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是今天献的诗歌的内容。我们如果有圣经了，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我为大家读第28到30节。以赛亚书第40章，为大家读28到31节。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请翻开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经文， 这个信息经文有一些的有一点的改变。我们今天要讲今天南大当长老要跟正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是有一点改变啊，是健康的团契。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我们请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到四十七节。那我跟大家弟兄姊妹呢一起来读啊，我读单数的节，然后弟兄姊妹读第二双数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一起来同读最后一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张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非常感谢主，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提醒到我们的主天天把加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配上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南大当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是什么电话都没有接到的，能不能举手让我看看有没有。好，谢谢，请放下啊。什么电话都没有接到，那就还算是好事。有没有人只接到昨天晚上的电话，没有接到今天早上的电话？有没有？举手让我看一下。好，谢谢，有一些哈，所以还好你来参加第二堂。那么我们在通知上尽可能希望做得完美，但有的时候很快做了一个决定，后来发现需要再改变啊。那么我为什么换这个题目呢？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礼拜四当我把讲到的题目告诉齐珠，原来我所想的那个题目以前我在第三堂讲过。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上一次遇到大雪的时候，我们聚会暂停，我有负担讲但是没有机会讲的题目啊。所以我就在想说，也许我可以回到这一个题目。那么已经决定这样子，然后开始慢慢朝这个方向来想，然后把以前的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整理，重新再看再思考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么我要重新再改过来就不太容易了啊。而且我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呢？也是因为在上礼拜五我参加 Bridgewater 这一个伊凡他们那一家的伊凡那一组的这个小组的时候，也让我们心里面觉得说，也许应该对于关于团契是怎么一回事，健康的团契应该是怎样的团契，再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好，那么而是说盼望我们所已经做得好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做得更好，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上 能够更加的有长进。那么原来想要讲的这个题目，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圣经上，特别是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团契这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翻出来的，但是团契这个观念却是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观念。这个团契这个希腊字在中文的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字翻译出来。好，那么比方说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们说都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那么交接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一个特别的希腊字翻成团契的话呢，我们也许就可以翻成说他们就彼此团契。好，彼此团契。那么你如果看这个 NIV 的翻译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就把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很清楚的能够翻出来。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门徒，他说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个一同得份这个字原文也是团契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团契来翻的话呢，我们就说基督徒原是被主所招，被神所招，好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团契。好，所以一同得份就是一同有团契。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这也是我们在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常常所用祝福的话，他说愿意主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记得不记得我们常常说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其实原文的那个意思，那个感动就可以翻成团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腓立门书第六节，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门，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同有的信心。如果我们同有这个字原文也是团契，我们可以翻成说愿你与人在信心里的团契。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讲到我们主餐的时候说，岂不知我们所拨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个统领这个字原文也是团契的意思，岂不知我们所拨的饼是在基督的身体上的团契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请问同心合意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团契，对不对？讲了那么多你们就可以举一反三，所以那一句可以翻成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在福音上与我怎样？与我有团契。好，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这样子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写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请问在这句圣经里面什么原来是团契的意思？相交的意思，对不对？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有团契，我们乃是与父人我们乃是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一起有团契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团契的字眼，到底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团契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今天我们所以成为团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是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身体，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好，那么因为我们共有这一个宝贵的这个信仰，我们同样属于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是在身体的里面，因此因着在同样的身体里面，我们就可以彼此相交，我们就在团契当中。所以当我们要谈到团契的时候， 我们首先一个健康的团契，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团契的这一个最稳固的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团契最稳固的基础是看到在灵里面的一个事实，一个 reality， 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所以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团契，不是因为我们的 chemistry 很对，弟兄姐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因为说我看你很顺眼，你看我很顺眼，所以我们在团契里就会很健康。如果这样想法的话，这个团契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团契。如果团契只是因为彼此看得顺眼的人在一起，那就表示说这个团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契，会是一个很排斥看不顺眼人的团契，那么这个呢不是一个健康的团契。我们可能因着一些传福音的方便和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把同职的人举在一起，比方说在北美我们有华裔为主的这个教会，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团契是把同职性比较高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聚在一起，为的是传福音方面可能会比较便利。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盼望我们就不再要强调我们不一样的背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再要强调说我们有不同的 cultural background， 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样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那就是被圣经所影响所决定的这个价值观念。好，有人说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这一群人所共同信仰共同接纳的价值观念。如果这样，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就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就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可以有交通，因此我们可以有团契。我盼望我们能够很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常常就会说，哎呀，我跟他合不来，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反正教会的团契很多，对不对？那这样的想法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并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们迁就弟兄姐妹们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难处，我们愿意让弟兄姐妹这样做，但是我盼望我们心里面倒有这样的一个期望，说如果是团契，那个因为是我们有共同点。好，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chemistry 比较对，不是因为我们都是 professional， 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都是那样，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这个肢体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有交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团契有可能变成别人所谓的 holy huddle，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啊。我们这个团契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团契，有新来的人没有办法打进来，没有办法感受在这里面的温暖和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想到团契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因着认识神相信神的缘故，应该会有一个自然的在基督里面愿意彼此交通彼此团契的这个情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有意思，第44节，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请问这个都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啊？团契，哇，那你们回答的太快了。都在一处呢就是都在一处啊，不是团契的意思。那么可是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啊，我告诉你，这个都在一处呢，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这样翻译，他说 those who believed themselves into a society。你没有看到都在一处这句话怎么翻的，他说那些相信的人相信到一起去了，这就是都在一处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相信的人是怎么相信的呢？ 许多人说我信耶稣就好，我何必到教会去做礼拜，我信耶稣就好，我自己心里面就好，我何必要去参加团契。那些相信的人相信到一起去了，这是圣经上的榜样，也是圣经上的一个教训。好，那么我听见有人说我最喜欢来若哥教会做礼拜，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若哥人很多，所以我可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好，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不对？所以呢，来的时候呢，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呢就不来，也没有人会怎么样，会追我追得个要命，所以这样子最轻松，彼此都没有负担，好。但是这个呢，我想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教会，我觉得你来总是比不来好。但是可惜啊，我们如果存着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可能失去很多在基督里面因着传契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提醒所带来的福气。这个地方说信的人他们都信到一起去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也许今天差不多有300多人，也许接近400人聚会，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现在是有参加团契的，我不要说没有参加的举手，大家都看着他说哦，你竟然敢不好，有参加的举手让我看看好不好，你现在属于某一个团契，好，谢谢，请放下。好，我盼望我们所有在若哥参加主日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你都能够找到一个团契去参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的榜样，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信的人要信到一起去，信的人要信到一起去，啊，绝对不是独来独往的。我们既然信，我们就属于整个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既然信，我们要过这个肢体的生活，在什么地方过肢体的生活呢？我想是在团契里面过肢体的生活。你想想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头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然后成立的时候，然后有许多人受洗，那一天门徒添了多少人？3000人。你想想看，这3000人是不是彼此认识？是不是彼此认识？有没有人能够把2999个另外的名字通通叫出来？不可能吧。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的400多人，恐怕很多人我们彼此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当初的教会仍然能够过着很好的团契的生活？你觉得关键在什么地方？那个关键就是在以下圣经里面继续告诉我们的，好，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哪里？在殿里，然后在哪里？在家里，所以这让我们看出初代教会的一个榜样，就是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有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和聚集。好，我们一直看到使徒行传，还会看下去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圣殿里面有公开的这个参与这样子的敬拜。可是除了在殿里的敬拜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在家中的。好，他们在家中做什么呢？啊，他们在家中，你说哎呀，他们在家中没做什么，他们就是在家里面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一方面有在殿里面的聚集，好，我们看到的榜样就是说有在殿里众人的聚集，好，也许是3000人一起聚集，也许是不同的人照不同的时间去殿里面聚集，但是另外有在家里面的这个团契的这个生活，好像似乎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在教会里所做的事情是有一点照着这样子的榜样来做。一方面我们有众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敬拜，在一起赞美，在一起感谢，甚至在一起一同接受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在家里面的这个聚集。我想在耶路撒冷可能这些聚集是分散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家庭，恐怕没有一个家可以大到容纳3000人，也许家里面10几个人、20几个人、30几个人、40几个人，最多上百人的 聚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听到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来教会人好多，大家都不认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我们神祝福信主的人越来越增加，我们真的不太容易彼此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像初代教会的榜样一样，在家里面我们仍然有聚集，仍然有团契，仍然有交通。那么也许你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试着做的这个分区团契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或者说我们各个不同的功能团契的这个聚会，这是在家中的这个聚集。那么什么样的团契是健康的团契呢？我们刚刚所说的健康的团契，首先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个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一定要把这个抓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东西，而且其他的不能够喧宾夺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共同的信仰是最重要，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以聚集是因为共同的信仰。如果你把其他的需要特别的突出的话，那个就会变成喧宾夺主，那个就会有问题，而且那个甚至有可能产生排他性，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我们没有信，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懂了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信主之后，所有信主的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谁能够做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是头一样事。第二样事，一个健康的团契是一个什么团契呢？在第二章四十二节，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一个健康的团契是一个有属灵胃口的团契。这个恒心遵守这个字，原文呢是用现在分词，所有用现在分词的地方就表达说，这个是当时团契，当时弟兄姐妹们的一个习惯，他们常常听，他们常常领受，他们常常遵守。在第二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初代的信徒听了彼得那一篇讲道之后，听了之后就觉得扎心，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和门徒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他所赐的圣灵。你看到没有？悔改受洗只是一个起点。今天下午第三堂崇拜之后，我们有许多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可是受洗归入主其实只是一个起点，受洗完之后还要继续的来往前走，要继续领受使徒的教训。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有许多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甚至从外地来的许多所谓的虔诚人，这些虔诚人可能是皈依了犹太教的外邦人。我们也相信在这些信主的人当中，有许多不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对，最初神赐下方言的恩赐，就是让个人可以听见他们的个人从小所懂得的乡谈，从小所懂得的语言能够听见福音。所以我们相信最初这三千信徒里面有许多不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可是我们也许有把握可以说，这些人他们也一样，他们信主之后并没有急着回家说感谢主，现在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好极了，没有，他们要继续留下来，继续接受造就，在灵命上成熟，享受团契跟肢体的生活。他们领受的是什么呢？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二章一开头看到彼得的这个讲论，我们就发现彼得其实就是根据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彼得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 使徒的教训的头一方面一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的头一方面一定是说耶稣这一位他到底是谁，他的事工如何，他的品性是怎么样，他的教训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羡慕，他的人格他的爱多么值得我们欣赏，多么的吸引我们。我相信当使徒多讲耶稣的时候，那些初代的信徒一定很羡慕，说多讲一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给我们吧，我们听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真是百听不厌，耶稣多么的好，相信耶稣多好。我想这是使徒教训的头一个层面。使徒教训的另外一个层面，我相信也包括在实际生活上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第一章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怎样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也一定包括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敌对神，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心中背逆神价值观念跟圣经上的价值观念相反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靠主得胜，靠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弯曲背谬的世代。所以认识耶稣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对于世界上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对于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我们跟别人一样的去羡慕，好像今天早上第一堂这个汪弟兄所讲的，我们为那许多作恶的人好像嫉妒他们，心怀不平，觉得他们真是好命。可是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就懂得用永恒的眼光来衡量世界上面的事情，也懂得怎样在世上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我们的生活也改变。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查经里面，我们在团契里面查经都常常查圣经，对不对？我想问大家的，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查经是使我们受造就呢，还是有时候甚至查经查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甚至得不到什么样的造就？你知道关键在什么地方吗？关键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读神的话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关键就是说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个很慎重的态度，那个态度就是都恒心怎样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神的话，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甚至不是为着弄懂圣经上的难题，而是为着要认识说耶稣是谁，他有多好，他怎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是要认识说圣经上的价值观怎么样跟世俗的价值观不一样，我要怎么样靠神的恩典听神的命令和吩咐，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逃出喜悦的基督徒的生活。查圣经的目的不是为着大家讨论讨论，给大家一些讨论的材料，听一听回家了很舒服，或觉得很好笑，今天查经查得很好笑，大家讲的这些议论都非常的有意思，不是的。每一次查经完要问说，今天我多学了什么关于耶稣的事，每一次查经完都要问说，今天我听到什么主的教训我应该遵守，今天我听到什么主的提醒我应该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这样才是我们查圣经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只有当我们这样查经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查越有属灵的胃口。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些担忧，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些难过。有的时候我们查经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因为失去这样方向的缘故，我们的查经变成好像我们的一个 intellectual 的一个 exercise、啊、甚至我们查经专门喜欢在难题上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们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还不会在难题上钻牛角尖，为什么？你钻 啊，没有别人跟你回应嘛，对不对？想不通就算了，对。但是在查经的时候呢，你一提出一个难题，比如说对呀、啊、对呀、啊，我也不懂啊，很有意思啊，我们多讨论讨论吧。这样讨论是很轻松的，因为你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对不对？一下子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查经的时间过去了，你一点点都没有读到任何东西是让你紧张的，一点点都没有读到任何的东西是你要付代价去遵循的。 It's very easy，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来这样查经吧。这样子的查经，这样子的态度，不造就我们，不造就我们。好，我并不是说从此说我们就不要查经了，我们就听讲道好了，我们就看 videotape 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正确。打开圣经是一个很慎重的态度，说里面有什么话是今天主要我明白的，里面有什么话是今天主要我遵循的，里面有什么关于耶稣的事情是我要在神的面前感恩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来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属灵的胃口就能够增加。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子的心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的态度一开始有问题的话，那个会毁坏我们属灵的胃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我心里面是有一些难过，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讲的一些话让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听了会觉得好像你怎么这样子的讲，我们查经查得很高兴啊，被你一讲好像如果查经有犯很高兴就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每一次查经完要问说，今天查完这一段圣经主对我说了什么话，有什么事情是我需要遵循的。我们不能够失去这样子的一个重点，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有一些圣经上的难题查经是查不出来的。好，有人读哥林多前书 OK， 那么查到这个说妇女蒙头，你下次如果要查到那段圣经的话呢，拜托你千万不要查，我 volunteer 去讲好不好？或者呢，如果我不能去的话，我请黄牧师去，对不起，对不对？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查经查不出结论的东西，那是圣经上的难题，不是我们不懂的人，你也不懂，我也不懂，你知道吗？查经就是这样，越不懂大家越敢讲，真的吗？反正你也不懂，我也不懂，所以我讲的都不必负责任，对，大家都不懂，哇，大家越查越激烈啊！有的时候真的变成这样，求主赦免我们。对不对？那么查到第十五章讲到身体的复活，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复活的身体上，这是什么一回事？拜托不要查，因为很难懂啊，不如找一个人好好的做一些研究，然后怎么样，然后跟大家做一点点报告，对不对？这样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我只是提一些实际的一些提醒，我盼望我们是越查经大家属灵的胃口越增加，而不是越查经我们怎么样，越视查经为畏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这么宝贝的话被我们查成这样，真是很可惜啊。神其实有很大的恩典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的把握呢？好像有人说吃鱼的时候，这个鱼的肉这么好吃，怎么有些人一开始就偏偏要捡那个骨头多的地方呢？对不对？那这样子呢是一个可惜的事情。健康的团契是什么团契呢？健康的团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团契。是的，在团契里面我们真的要彼此互相的关照，在团契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但是在这个团契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拨饼，提到祈祷，提到赞美神，提醒我们说在团契当中不单单只是我们彼此的相爱，所有一切人和人之间相爱的基础，所有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能够正常，是因为人和上帝的关系正常。所以健康的团契一定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团契。在团契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所做任何事，我们首先要问的头一个问题是说，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吗？还是问说，哦，这件事情是我们喜欢的， 弟兄姐妹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吗？还是这件事情是我们所喜欢的？并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就一定违背神。但是如果我们团契所做的决定只是看 by popular demand，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做决定的一个模式。不要把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再带到团契里面来，不要把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再带到团契里面来，要想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跟习惯。我记得我来若歌教会，可能是在第一次成为若歌教会的同工，成为执事的时候，有一次就开同工会去讨论一个事情，就说啊，我们在聚会里面呢，我们在每个月里面呢，应该要再有一次这个波饼聚会，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啊。用什么时间呢？就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礼拜三祷告会的时间啊。然后要怎么样聚会呢？啊，要这样子，要先唱诗，要祷告，可以很自由的敬拜啊，然后到最后才波饼。那么不要像我们主日崇拜一样，这个聚会完讲完道之后很匆促的这个波饼。哦，你知道我一听这个提议，我几乎怎么样啊？我几乎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怕。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很怕。我从小长大的背景呢，是这个浸信会的背景啊。那么浸信会的波饼呢，都是你知道，就是聚会完之后大家波饼，然后非常的 orderly 啊。那么然后呢，就是这样，10分钟15分钟，最多10分钟15分钟就结束。那么我也觉得这样子蛮好。可是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教会的福音队，我不要讲的是什么教会哈，就跟那个教会的年轻人一起到台湾的一个乡下去传福音。然后那个乡下的教会呢，是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个分堂。那么主日参加他们崇拜波饼，哇，那个波饼真是长啊，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最后呢，拨了饼传出来，那个还好。这个传杯子的时候呢，我发现只有一个杯子，是一个很大的杯子，然后每个人就那个杯子喝一口。哇，所以我一听到说若歌教会也要有这样的 proposal， 我就很害怕。我说糟糕，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喝一个大杯子啊。那么更妙的是说，坐在我旁边那个人拿到杯子呢，他没有喝就递给我，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不能害你啊，我今天感冒啊。那么所以那个印象让我很觉得很，你懂我的意思吗？觉得很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印象。当然我现在讲说我一点都不想 criticize 是一种做法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也有它的这个依据，统领一个杯。那当然我们现在教会也没有这样子做，可是一开始听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点害怕啊。那么我是一个新的同工，我也不好意思发表意见，害怕就藏在心里面。我想说如果这些其他同工决定要这样做，那我就 go along， 没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可是我就感觉到在那一次的讨论里面啊，我就让我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决定其实不是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我们过去的背景让我天生的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proposal， 而是真的仔细思想说要换一种方式，那个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要换一种方式，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原则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记得那一次谈了好久好久，我猜啊，如果到最后要投票表决的话啊，恐怕呢那样子投票表决的结果不见得会被所有的人来通过或者同意。可是到最后经过许多的讨论啊，那么最后我慢慢的觉得说啊，也许真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拨饼纪念主是更好的事。我提这些只是说在团契里面做什么决定，有的时候实在不是说我喜欢所以我要这样做，你喜欢所以你就这样子做，而是我们要真的问说，到底神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被我们尊重到什么地步。我们考虑团契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来出发。很多人常跟我说，我就喜欢我们团契是这样，这个我就喜欢，哇，这个四个字讲得好大声，讲得理直气壮，真的是这样子吗？团契是为着迁就我的喜欢吗？团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仰， 在团契里面，盼望我们通通被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之后，我能够越来越小，然后让神的意思能够渐渐的能够被我们明白，这是以神为中心的团契。健康的团契什么团契呢？健康的团契是在家里面流露出爱的团契。这个呢，也许我就不需要多讲，我们都很懂得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我们能够开放家庭，使许多人借着我们的家能够得到祝福，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不管我们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不管我们能不能够做菜，但是如果有人在家中能够体会到爱，实在是给我们，实在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有许多人说我的家不好开放啊，因为我的房子太小啊，啊，有人说我不好意思请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做饭啊，因为我做的饭不好吃啊，对不对？我想你做的饭只要你丈夫吃得下去就没有问题啊，任何人都可以吃，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不是服兵役，我后来毕业有一次去看服役的这些团契里面的弟兄，一到那边去就被他们那边的人，这个军队里面的人拉下来，一定要拉我们下去吃饭。那么我们一直推，他说哎呀你客气什么，在这里吃饭不过是添个碗添双筷子，懂得这句话吗？添个碗添双筷子。我怕我们在团契里面也可以这样很自由的开放家庭，邀请弟兄姐妹来干什么？来吃饭嘛，来添个碗，来添双筷子，对不对？或者说呢，我们今天就来煮大锅菜，对不对？我把一锅锅摆在这个桌上烧好，里面烧热水，你们带什么菜带什么肉通通丢下去，我负责呢贡献一个石头啊，这个他们就是以前的，我妈妈讲说有人就负责请人家喝石头汤，他负责煮一锅热水丢一块石头下去，其他人把菜把肉丢下去。我们虽然不要请人喝石头汤，但是我们可以每一家带一个菜来，我们可以有 potluck 的这个 dinner， 然后让大家在爱宴里面彼此可以享受。如果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有一些单身的人做菜不方便的，我们有家的人多做一两样，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这就是在家里面就有这个爱的气氛，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团契如果要聚餐的话呢，尽可能在自己家里聚餐啊。要吃火锅的话呢，宁可化整为零，到各家去吃火锅。我听说有一次有某一个团契大聚餐，哇，这个不知道开了多少火锅，结果害得这个教会呢，这个 circuit breaker 都怎么样，都跳电啊。那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但是我觉得更可贵的是在家里面这种亲切的这个聚餐。我们请人到家里来，不是要 show off 我们的家有多干净，不是要 show off 我们的沙发有多软多舒服，也不是要 show off 说你看我太太多会做菜，把所有的人通通都比下去，不是的。是怎么样呢？是在团契当中表达那种基督之间彼此的爱。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在两年或者三年以前，我被 Houston 一个教会的这个社青跟学生团去邀请，在他们中间做他们退休会的讲员。在退休会里面，他们有一个社青团契的主席就跟我说阮弟兄，我以前也在 Rogers 念过书，在那里拿到学位，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Houston 来。我说真的啊？我说那你以前有没有来过我们教会？他说我没来过。他说有一个弟兄一天到晚请我，我就是不来。他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呢，我总是去，但是请我来教会呢，我总是不来。 All right， 那么可是呢，我来了这个 Houston 呢，想到说以前在 Rogers 吃了人家那么多饭都没有去教会，现在来了 Houston 呢，也许该去教会看看。他就这样来了教会，不小心就信主啊，而且不小心呢，现在是他们社青团契的主席。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个请你吃饭的弟兄是谁，他就把那个弟兄的名字告诉我。要不要知道那个弟兄是谁啊？我不要告诉你啊，因为他在天上有奖赏，讲出来的话呢，你们通通就夸奖他，就没有奖赏了，对不对？可是回来之后我去问那个弟兄，我说你还记得这一对夫妇吗？他想了老半天都不记得了。他说有这样子的人吗？后来说哦，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好像是有这么一对夫妇。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经验。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都忘掉了，
但是谁记得？谁记得？主记得。谁记得？吃过你饭的人记得，对不对？纵使吃过你饭的人没什么良心，主还是记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提到说这一些事，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心里面就很温暖。我就说，主啊，打开房子虽然有点麻烦，请人来吃饭虽然有点麻烦，但是有弟兄姐妹在这里体会到神的爱，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在健康的团契当中，我们盼望有一些多的家庭愿意把自己的家打开，让人从我们中间可以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爱。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要送我回家，他 insist 一定要他去机场接我，然后送我回家。然后在车子开到我们家的路上，他就跟我说，说大端，每一次车子开到这条路上就让我想起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开车走这条路到你们家去聚会，在你们家里我第一次听到福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给我们鼓励，让我们听一两个这种简单的叙述，你就晓得说所有开放家庭所引起的难处，所有开放家庭开放过之后那个你的小孩跑来告状的那一些东西，通通都是值得的。因为有人在这里听见福音，有人在这里遇见主。我是什么人？我们所有的这个普通的房子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但是有人在这里遇见主，这个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神所使用的地方。有什么比这个是更大的恩典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团体一定最后也是有福音影响力的团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哎呀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最兴奋呢？就是有人借着我们在一起的团契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几个礼拜之前我去参加 East Brunswick 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很新，同工也很新，可是我觉得那个聚会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活泼，大家来就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团契里面有几位在这一次要受洗，哇，他们我就感受到那种有人因着这个团契信主的那一个喜乐。还有一次有另外一个团契的主席愁眉苦脸的跟我说，说大端的，我们糟糕了。我说怎么糟糕？他说我们团契这些慕道友现在通通信主了，怎么办？我说这是感谢主的事情呢，继续再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你知道吗？一个团契要有活动力，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要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团契。那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团契就会活。如果我们一起传福音，这个团契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进步。如果在团契当中没有慕道友，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天到晚大眼看小眼，我告诉你，看久了一定都觉得很讨厌。但是如果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只是彼此啊、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为着什么样？而是为着在这里主可以借着我们成为见证，借着基督徒彼此的相爱能够带领人让人认识耶稣，这个团契就一定是一个有活力的团契。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浸的许多位的弟兄姐妹，很多他们最初认识神接识基督徒都是在哪里接触的？都是在团契里面接触的。然后慢慢的在团契去了一段时间，哇，死拖活拉连哄带骗把他带到这个福音班里面来，想不到一听竟然还蛮有意思，就怎么样，就听下来了。后来有一天护照时他不小心就举手了，虽然举手之后有点后悔，但是怎么样呢，他后悔了，神没有后悔，神抓着他不放，他就只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对不对？很多人信主都是这样，好像是一连串的偶然，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神借着我们能够带领人认识神，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这是最让人兴奋最让人喜乐的一件事情。如果在团契当中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意向，我们实在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我们实在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如果团契一直有人信主，最后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对呀、啊，我们就不需要跟一些弟兄姐妹说拜拜啊，我们不需要分组啊，因为家里面坐不下了。啊，那我盼望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不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我舍不得你啊。OK， 但是长老说我们要分啊，所以我们只好分啊。你要骂去骂他好了，啊，没有问题啦。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一个健康的团契，一个健康的一个期待，健康的一个期待。团契长大了，弟兄姐妹成熟了，主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了，我们自然就要继续的增值，继续的往前发展，为的是要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回到一句话，在团契里面我们不能够自我为中心啊，自我为中心，我总是喜欢跟我比较熟的人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就要有勇气跟我们比较熟的人说，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工厂来传福音吧。这个是健康的团契，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开始了团契的事工，你也让我们渐渐的摸索，渐渐的明白到底团契主要的功用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在你面前继续的谦卑的仰望你，求你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能够走得好，能够继续的有长进，让我们整个的团契，让我们整个的 ministry 所想到的不单单是人自己的需要，而是你自己国度的需要。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往里看，我们更是要往外看。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些人当中，你借着各个地方不同的团契，带领许多的人认识你，相信你。主啊，我们想起这些，我们心里何等兴奋，何等喜乐，何等满足，我们这些无用的人所做的竟然能够与你同工。但是亲爱的主，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软弱，如果有时候我们还是落在一些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跟范畴的里面，也求你圣灵亲自的来提醒我们，也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团契里面不管做任何的事，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要问说主的心得到满足没有，我更认识主没有，而不是只是照自己喜欢的去做。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很有恩典和怜悯的主，纵使我们现在不完全不成熟，你还是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但是今天早上你让我们听见这样的信息，是希望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更多的长进，更多领受你的祝福，也更多领受你从上面给我们预备的福气和喜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阮长老再一次的鼓励啊、提醒，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真的在神的爱的当中，不仅成为一个领受者，也成为一个神爱的管道，可以流露出去。很快的有几件的事情报告，在报告之前，我先介绍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来宾，新基督徒们。第一位是洛城基督福音教会的负责人陈瑞弟兄，您在吗？是那个。英姐妹有没有来？就你一个人来，是，我们欢迎。我想他也带了个同工来，是不是？范阳生，您在吗？还有来自美门教会的冯明杰，冯明杰。还有这边有一位是高景，高景在我们当中吗？您是基督徒？您住在哪里 ？Edison， 好，我们欢迎你。除了这些，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请您站起来自我介绍，或带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介绍，有吗？没有，没有。叶兴会有吗？哦，不好意思，哦，有，好不好？ 他不是啦，那 David 不是哈。对，好，左手边有没有？好，没有。很快的几件事情我报告一下子啊，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36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所以受洗的典礼是2点开始，所以请大家可以留步可以观礼为他们祝福第五项主日学，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的春季的主日学，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哈。我们这次开的总共有21班，上礼拜已经发了报名表，如果需要报名表的话，可以向国荣弟兄索取。礼拜三的系统神学课，这个礼拜三是三位一体，很奥秘的三位一体。不过我们黄牧师是很能够解开奥秘的。虽然也许你没有报名，还是欢迎可以来旁听哈。我们相当多人来上这一门课。第九项新会员，我们开始3月4号下礼拜天接收新会员。今天下午1点在交易厅有新会员的见证，所以要加入会员呢，也请留步。1点有见证。第七项的这边登记在这边有一点错误，请底下的几个团契注意一下子。这个三月开始的服事，厨房是广东堂，只有广东堂，三月份的。场地清理是两个团契 ，Hillsboro 跟 Berkeley Heights。我们当中有这两个团契的负责人或弟兄姐妹，请转达这个服事的一个消息。交通指挥三月特别聚会的交通指挥，还有泽州报，这三样都是乡音团契，乡音团契啊，他们这个是蒙受神特别的恩典，三个包下来哈，就是交通指挥特别的聚会跟泽州报，这是一点更正的地方。下礼拜六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六是扩大同工会，所以我们请我们当中有团契的负责人也一起来参加。大概就是打断有没有什么？没有了哈，没有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为止。那报告的事项其他没有报告了，自己看。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新来的朋友，我们请留步在楼下用餐哈，我们免费的请你们吃，虽然不大好哦。还有一件事情突然想到，下礼拜开始我们午餐有点变更啊，不再有炒面，不再有炒米粉，是吃面包啊，吃面包。所以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如果吃不下的自己带中饭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教会蒙受你这个恩典，充满你这个爱的同在。愿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教会当中的人，不仅是坐在这个地方，也活在你这个爱的当中，也能够成为你这爱的管道。谢谢你21年来在扶持这个教会，施恩怜悯给这个教会，让整个教会的运作在整个团契的当中能够流露你这个爱。主啊，70几个团契，主啊，这不是人可以做成的，主啊，人间的爱也没办法达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天上神爱我们，我们被你这个爱所激励，被你这个爱所充满，以至于我们能以你这个爱来爱所有的人，不仅是爱弟兄姐妹，也爱那一些你带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这些灵魂们，是吧？我们求你真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个教会继续要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不断的成长，是吧？靠你这个恩典来活出你自己的生命，来宣扬你自己的名，来扩充你自己的国度。愿你自己的名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被高举，你这个爱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被传扬，以至于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是吧？我们相信你喜悦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也必蒙你自己的悦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默祷、散会，楼下用餐。